合掌了，胡跪合掌，一条腿跪下，就开口，就问释迦牟尼佛，因为他善解释迦牟尼佛的意。这一段是表现什么呢？在这个很多的注解《金刚经》的人可就有所发挥了，发挥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高见。有的人呢，这就讲了《金刚经》讲金刚般若，释迦牟尼佛异常生活所没有开口的东西，每一天都包含在、暗藏在异常生活之中、行思语默之中，有个东西。那个东西什么？是个实相般若，就是灵智灵觉，就是呢大圆净智，这是唯识中讲啊，也就是维摩诘经那个不二法门，也就是禅宗那个楞严经讲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源，周遍法界，也在空间上普遍一切处，时间上亘古亘今无始无终，暗示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异常穿衣吃饭行之娱乐之中所发挥这些动作，这些认为，这些作为都是靠它，因为有它才有这些活动，没有它的话这些活动都停止了。禅宗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眼耳鼻舌身意，就六根放光动地，眼睛也没有光，把灯关起来还不如一个手电筒没有光，耳朵这是行有放光，有一个东西就在眼耳鼻舌身意之中，我们没有觉察，没有觉察，我们以为啊这眼睛看着看，这是一个盲目的盲见，我们在这想，在这妄想，我们在这听的是假的声音，利用这个妄念来听，都不是那个真实的，不是听那个真实的境界，也不是拿真实的那个工具来听，真实的工具啊不是眼耳鼻舌身意。王阳明传习录上这个讲的，良知不属于见闻，这良知他要达到良知的境界，良知不虑而至，不用考虑，不用动脑，心念一动才考虑，他不用动就是妄，一动念我要注意这个就忘记这个，我跟他讲话就不能听别人的话，不能二用，孔子讲一心不可二用，这个良知可就一心可以多用。是良知他就讲良知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不属于见闻，就是不是我们见闻嗅和鼻子闻的尝脚趾，不是这种生理心理的作用，可是呢也不离见闻嗅尝脚趾，可是这些东西也并没有离开它。在这里大家要好好考虑，要是见闻嗅尝脚趾试想试，哪个不会有这种运作，哪一天哪个人都会在那看，都会在那讲，都会在那听，可是呢你离了你的本位了，你所用的妄念不是从那根本好像发电厂处来的，你不是在从那本源的那叫本源心地之中所产生出来，也不是交际的际本来本，也不是从本际风光之中流露出来的，这是一种这个解释。另外的话呢，搞有形有相上的问题来讲，着意思博这是表现世界佛智的衣食住行的工具，博这个每一天用这个来吃饭，要讨饭，要吃地气，要穿这个衣服，在什么场合穿服衣，什么场合起衣，什么场合大衣，按部就班，不按部就班就脱轨了，就犯戒，按部就班就叫持戒，衣食住行按部就班，着衣食钵，这表示藏化县的藏，告示的是一二三四二，大小的小，藏是持戒的道理。说我们看见别人那个和尚穿个衣服，拿个什么东西，无所谓，可是呢。须菩提感觉这是表现持戒，修道人每天不能离开的道是在异常生活上就要体会，就要注意到。第二呢，是弃食去讨饭，表示布施，我们去讨饭他要布施，表示他们去布施，我们也不是拿了就走，要给你说说法，他以食布施，我们以法来布施回报他，表示持戒。另外次第气表示一家一家走，表示什么？是引路和境界，那不是每一家都是好对付的，不是每一家都欢天喜地释放你来了你来请怎么的，有的态度很不好。另外的话呢，他穿的衣服早已赤膊，也表示法华经讲如来坐，这叫如来坐，谈佛法就如来坐，出现坐地方 找一路衣穿这个衣服到街头，一看袈裟，我是个出家人，不应该引人家所不能引的事儿。另外的话呢，是收衣钵，把衣服都提上来了，然后还捂着耳朵一坐，默默不言。大家这也是表示，可是我们司空见惯了，并没有为他怎么样。可是敬教家就讲的那里有一种含义，含藏一种道理。因为你坐到那里受衣钵了，衣服也好了好了，没有什么挂碍了，心无旁骛了，心没有半圆了，不用挂记什么事儿，天塌了，老生吃饱了，今天没有我的事儿，都没关系。这是表示什么？禅定啊，尤其伏坐而坐，这么一坐，断坐、打坐，表示要有六度万行的六度禅定。你看，这个吃饭穿衣行住于默，表现六度菩萨的法门。另外的话呢，这个还呀，身口意三业，穿衣吃饭代表了整数你的身口意三业。为什么要洗足？要洗脚？要身业清净？为什么要在那坐下去？以表示很深的禅定，正念不动。下边要有问问题的，你好应机说法。这应机说法是口业清净，心里想的是禅定功夫，意业清净，洗脚，早已吃钵，身业清净，三业清净。所以啊，行之于末，前面这段文表现了释迦牟尼佛的三业清净，也表现了他的六度万行，表现表面看穿衣吃饭在那坐，实际表示了暗暗的默默的表示了六度的根基，从这里这个做起。另外的话呢，四德大师讲了一套这个偈语，偈语呢就是诗歌。刚才这段文章，释迦牟尼佛领大家吃饭，一家家吃，洗了钵，洗了脚，袈裟叠好，一摆一坐，表现六度，这首诗就写六度。哎，可是呢，大家听一听智者大师的，法身本非吃，佛已经证到法身了，他不需要吃饭。可是为什么要吃饭呢？吃得做福田，他为了吃给一切众生，他表示要吃饭，表现出来，好像讨饭，好像大家不使他供养他，种点福德。欲种三口里，应化已如缘。为什么他要出去兴化一念，到处讨饭活动？要证出家，要证三空理，三种空理，空不空，空不空，要空和不空两个就是有相对，都不是中道，空不空是中道啊。第一个要空，要证到一切事才能明白真空之理，要证到道中事才能知道不空的道理，要证到一切东西才知道空不空重道的道理。也可以说见破了见识二惑才能证空理，破了这个尘沙惑才能和无明惑才能证了不空和空不空的道理。应化一路言，收以洗牢律，律洗牢律是律的律，那个字错个字，我写错个字啊。家夫失于禅，收了个衣服，把衣服都叠好，摆着摆着，表示啊万缘放下，劳动考虑的律思虑身心的一切的活动，把它清除下来。架不是入禅，这架不住，表示给大家做的样子就是入于禅定。另外，未长阴天府，习诸李尘缘呢，这个东西不写出来没有办法。不写出来用有八句啊，法身本非实，慈悲作福田，欲证三空理，应化已如言，收以喜疗律，用律的律，假夫失于禅，未长阴天府，喜夫一尘缘。他这一个一举一动，所有洗衣服啊，洗那个钵，洗那个把袈裟叠起来和洗脚讨饭等等，都是表示一种第一。另外呢，这个行之于末，一常穿衣吃饭，透露出来三不也。第一个，来来去去到城里讨饭，回来暗香自在的，表示一种实相不也，如如不动，不缓不急。第二个，早一路以穿袈裟做法空中，那是干什么呢？表示要观察世间宇宙人生的真理，这叫观照不也，透露出来。另外，一举一动气势，东走西看，一家一家的各种的活动，为一灵言， 表示的一举一动，这叫文质伯也。这个第一段也透露出来上伯也的道理，这个道理。所以虽然很浅显，你就说他穿衣吃饭讨饭，但是哪里知道古来大德也不透露，我们也不知道这里还含藏这么些意思。净叫做谈玄说妙，拿那个当说法啊，一堂这个时时刻刻没离开我们东西，我们离得很远。所以啊，那个山竹也有几句话，不过有的人给他改了，就用他四句头尾：夜夜抱佛眠，各位回家睡觉。陈老师这就是说，你睡觉，你成天抱着睡觉，抱着佛睡觉，朝朝黄昏起，每天早晨你和佛两个一起起来，处处不离他。你到便所也没离开他，走到马路回到南部都没有离开他，处处不离他，可是处处无痕迹，在哪里你还摸不着。这个东西很重要，那就是思想佛理。你把他抓住，那就叫明心见性。别的各位居士也是一样，你抱着孩子睡觉，实际啊，他是他，你是你，他抱他佛，你抱你的佛。可是你们两个都是一个佛，一个佛也还是两个佛。假设这我们现在假设有红绿黄蓝白黑，这个灯泡很多，每个灯泡点一个灯，这个整个房子都满了。点第二个，一个红的满了，第黄的也满了。黄的在哪里？在红的里头，红的在黄的里头，它俩成了一个。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华严经》讲，同共一法身，在法身的境界一个。所以一个在作用上不是一个，在两个绿的也是冲在这个整个房间，红的、绿的、黄的分不起来。你在我中，我在你中。所以说，大家一个佛，各有各的佛。在这里还要体会。这也是啊，这一段文字的透露的消息。另外的话呢，欧益大师、莲池大师他们喜欢呢这个念佛法门，特别弘扬净土法门。他有一次弘扬禅宗的人，喜欢禅的人好说口，不愿意接受那个有。好念佛的人都是有因果肉，极乐世界肉，阿弥陀佛要摆出来是显什么，有多高啊，是什么两法青山青光，他不愿意自空哦，招空发光哦。按理说都不对，这我们不管对不对，欧益大师有十几话，他有一本书叫做《金刚经破空论》，一研究金刚经，念经论就讲空空空，就是经。他不知道金刚经也不是完全空，空有种都在里头了。所以他为了破这个见解，他有一首记。这首记啊，现在也把它写出来。衣食行坐，实际里不是不管是穿衣吃饭、行住坐卧。虽然是一举动，这是个有形象的东西，可是表现一个无形无相的抽象一个理性在里头。一切毗尼皆佛恨，毗尼啊就是有毗尼应用要集，就是戒律和威仪。一切的一举动言行戒律和威仪，老实讲完全是佛的行为。我们也要从这里下手，佛在这一段就是这第一段的文呢，就是表现这个我们应该一一恨重见思想，他每一个举动之中我们都要抓住他那里透露出来是思想本源。护念佛祖上人子，他为什么要拿穿衣吃饭默默的凉费杀费苦心来透露这个东西，我们还不明白。透露25年，这一下子遇到须菩提了，好歹第一次给他发现了。他为了是护念关怀这个发菩提心的，善护念诸佛，善护主诸佛善护念善男女善子，善男子善女善护主善男子善女。他为了关怀学法，他身边学法的弟子们和后世的弟子们我们，所以啊他才要有这个表示。善应是啊，大家应该知道佛的苦心啊，应该了解他这种行动行为啊含藏甚深的道理啊。这个老师讲还没完啊，老师讲孔子的啊，这个庄子、中庸、谭经、六祖坛经都有透露讲这一段文章的道理。有时间已经到了，下礼拜三呢，我们再继续。大家看黑板，信文实主处中，第一个信成就。因为什么呢？假使啊，比方说在这里讲经或者佛讲经，假使对佛教没有信心、没有信仰的人，他不会接受，他不会到这里来。所以啊，这个必须有信仰的心，他才能够聚会到佛教的法会来，所以这叫信成就。 卢氏他相信这在讲经经教家乡，他也不相信的他就反对了，他就要有相反的意见了，他就不认为是如是，你说的不对，这个道理我不服气，我不相信，说是如是，如是如是，我很承认，我很认定认可，这就是啊，他随顺你讲的道理，他接受，所以这叫信成就。当然，这如是甚客的意思不是这么讲，在六声韵上是这么解释如是。听众认为讲这个人讲的对。跟我们想象的认为他讲的对很合乎我们的想法，我们就认为他是如是，否则呢我们认为他不是这样，所以这叫信成就，信众啊，信仰心一定有了。第二个，如是我闻的闻叫闻成就，闻成就就是得到这个说法的人听到他的声音的。当然这个闻的话有很多的闻法，有用耳朵闻，有用心里头从文字上闻，另外用心领神会，用心来体会，将来第二段会讲到文成就，有佛在的讲法大家听见了，第二个问题也圆满了，也达到了。第三个，实成就，一时佛在舍卫国，为什么说一时不说什么时间，这个讲这一段的时候也都讲过了，因为啊在这听经人有阳间的人类，有鬼类，有天上的人，有菩萨，有罗汉，听众啊，有的可以看出来的，有的我们看不见，比方这个鬼神在这里头，有道场说有鬼神，我们也看不见，所以啊，阳世间的人类，每个国家的历法，就是阳历阴历这个历法几月几日定的时间不一样，我们有四季，印度有三季，印度没有冬季，历法不一样，同时呢，阴间的和阳世的人，菩萨和罗汉，他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啊，佛菩萨的一念之间，我们就成了多少大劫，所以没有办法判断，不应该拿人类是拿哪一类的众生做标准这个时间，所以只好说和意思因缘成就的时候，时间成就了，所以佛出世了，有金刚法会了，在我们中国的周穆王九年左右讲的金刚经。第四，你主成就要听听啊，得有一个主讲者，好像比方说在这里今天晚上我在这讲，主讲者是我，那时候讲金刚经是四讲嘛，对不？处成就得有一个地点，得有一个处所，起树即故园，没有这个地点也不行，我们这个地点是在陈老师这个地方。另外呢，众群众有主讲者也得有群众，有人讲没人听也不能够，这个法会不能出现，有群众要听没人讲也不可以，说这六个条件都不可以缺少的。假如做个新闻记者也有六种要素，他要写一个新闻报道的稿子，得有时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一些人物，发生什么事呢，人事地物要有，然后发展的就是过程，这个问题的过程，起火了为什么起火，起火中间烧没烧死人，怎么的，最后结果到什么时间扑灭了，连带有多少房子烧掉了，这有六种要素，做新闻记者的东西，这个你讲经说法，这个法会的成就也有六个条件，六个要素，这六个条件缺一个都不可以。所以刚才啊，把这个六成就介绍出来了，第一段讲完了。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每天在那活动，有的时候很静止，有时候活动说法。或者跟到哪国王那去，或者人家请他，或者他主动去，啊，或者是在大乘佛法降魔等等的，行之于默，一天到晚在那活动，在动他的时候，讲法的时候，他就很殊胜的因缘放光动地啊，有一种特殊的原因，他就然后再讲法的。尤其楞严经，我们早上念那个楞严咒，你看那个佛，还有个化如来做这个。在这个顶上，在空中消消佛放了光地，这个时候大家都注意啊，这些奇奇妙妙的事儿，而不能深刻的思考啊。静态的时候，佛也是在那说法，不说法，不放光，不动地，也是在那放光，无形无相光更重要。放的光没有无形无相放的光，那个光也没有地方放。好像我们现在看见这个很多的，假设没有发电厂，居然没有电，
那发电厂不用导，导到这个房间来，电线把它拉到这里来，这光不能放。真正的放光的能力更强的，这个光从的来源处是那不放光的光，放光的光是不放光的光的用，不放光的光是放了光的那个体，来源是根本，体更重要。释迦牟尼每一天穿衣吃饭跟我们一样，他去讨饭，而是四准四时嘛，到吃饭的时候早已穿了袈裟赤膊，讨饭的工具一拿，带着大众到舍卫国那个舍卫城去讨饭。讨了饭，你按部就班吃饭，洗一洗那布放在那，袈裟一脱跌到那个地方，把座位用泥石坛具一扶，就站一坐，默言不语。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多少年来用这种生活，让大家不注意的平常生活之中透露一个问题。但是啊，到讲《金刚经》的时候，几乎二十几年，二十五六年，大家没有看穿，没有看明白，不知道那也是站着说法。日常的生活行之于默，举手投足也是在那表示一个问题，那个在讲经家讲叫默示意义，就是不言而教，就是不说法而说法，还要让我们大家从旁冷眼观察，观察释迦牟尼佛举动行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在那上活动来活动去，按部就班，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每位啊，大概都是在这今天在这坐着，都是老师，生活环境还很安定。可能啊，光我知道就好几位都有车，自己有这车呀，没有注意。我这五年呢也没有坐过，五年坐一次265公共汽车，我都坐计程车。有年龄老了，环境也比较安定了。同时，我跟我共住的有一位蔡小姐，她是残障，不坐计程车不行。我说这五年呢，两个人出去要坐，我一个人出去干脆我也狠了，狠了心我也动。从前都是坐公车，坐公车也有一种好处，夏天挤得要命，夜得要命，有吃虫吃蒜的闻那个味道，啊，还有挑担子上来，下雨天有雨衣有雨伞呐，他也很不客气，挤到你旁边，雨衣也不脱，给我很多的感触，我就在那看，啊，所以一个人呢，处处要留心，要做个有心人，处处可以见到。我一看呢，这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叫众生相。众生相的讲法非常多。众生相就七长八短，啊，忧乐、丑俊、善恶、正邪，什么人都有。众生相，我们想一想，第一段释迦牟尼佛行之于默，到时候穿衣，到时候吃饭，到时候走路讨饭，回来默默无语，把这个手衣裹衣裹叠好了，摆上这么一坐，一定说法已尽，那个法已经说完了，说什么呢？就是默示我们思想。金刚经讲的思想波音，就是告诉我们呢，透露出来我们每个人的真面目，在动处不容易注意，一天忙忙碌碌的，想东想西的，在静处容易比较露出来。可是我们大家在静处啊，不但我们要从金刚经上看，除了须菩提还都没有注意到那么多的罗汉，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啊，只有一个人须菩提，他发觉了，发觉释迦牟尼佛异常生活，每天按部就班。第一个，他的感觉，哦，一个修道的人，固然是应该谈玄说妙，但是也不应该完全好高骛远，拿他当道。道在行之于默，异常生活中，要回过头来想。第二，应该不要自己个呀，这个一定要想到要登高鼻子背，行远鼻子耳。啊，一定要从利欲和异常生活之中下手来修道。第三一点呢，上个礼拜咱都讲了，为了早已失博，表示要持戒，欲舍为大乘弃食，为了要叫众生不失众福。同时呢，视地弃仪，表示有平等心。同时呢，给自己一个教训，你为了要去讨饭，必须要生活，必须讨饭，平常要延迟境界，你开斋破戒，名誉扫地，走到哪里没有饭吃，你会挨饿，要小心持戒。同时的话，身体要劳动，不能一天在那阳春出游，在那坐着不动，一天应该活动起来。活动起来以后，借着讨饭的机会，把佛法带到社会上去，这都是暗示我们很多的问题。另外的话呢，还洗注意，还要洗脚回来，表示肾液也要清净。啊，深夜一夜都要清净，完了扶桌而坐，默默不语，一夜清这个清净，表示三夜清净，也是表示六度 说这是上帝拜上的，这都讲过了。最后一点更重要的就是释迦牟尼佛，虽然没说法，已经透露出来了，末世记忆告诉我们有一个真正的主因王，每个人你们真正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的你，自己的我，自己的他是谁，这个地方更应该这个注意。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释迦牟尼佛二十多年用心良苦，除了说法以外，不说法的时候也在暗示我们，但是这个没发生作用。今天被须菩提看破了，今天发生作用了，可以说是这个用这个哪里养，就扫到养处了。须菩提呢，他是一个古佛在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东方有一个佛，他叫青龙陀佛。小圣佛法的时候，他们都是罗汉，在大圣的经典里头，好多地方透露他们一个都成过佛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机缘成熟，要出世教化，他们一定他们过去生中都发过愿。他们也出现嘛，要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以各类的身形身份不同啊，要出来，为要释迦牟尼佛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些的众生。像这个维摩诘居士，也是叫金属如来，也是一位佛，他也是要出来帮释迦牟尼佛教化。因为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弟子啊，最初时候不能说的太高，说的高就怕了，一看三大的姐姐，大家不敢。同时啊，说的太高了他也不能信，太玄妙了，所以一定说呀，因缘说生法，世间的事情事物都是因缘假合的，要把这个先看破，不要太执着这些假的事物，不要作恶，要作善，给罗汉说这个法，等罗汉说的，你到了罗汉以后，你就成就了出三界了生死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成就了，你不能说你还没成就，这佛自己矛盾了，前言不对后语了啊！同时叫别人的徒弟们也不服气，当初你说我这成就最高的境界，现在你又说还早呢，所以在这个维摩诘居士不得已，所以在帮助释迦牟尼佛，再让释迦牟尼佛成就罗汉这些弟子，更上向上提示，更上一层楼。好像《妙法莲华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到阿罗汉弟子佛的境界叫化成，文化大学的化，万里长城的城，化成就是不是个真实的环境，变化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可以形容是个旅馆，不是到家的，走在路上。释迦牟尼佛在那又讲，带着小孩子走路，小孩子就说：“我走不动了，我要渴了，我要饿，我要休息，我要睡觉。”佛说：“你前面一指，看那个房子，是一个城市，有好几个旅馆。他那个家就到了，你看，赶快再振作起来，走几步就到了。到了旅馆了，就住下了，住下就吃饭、洗澡、睡觉。等休息几天，休息好了，再告诉这孩子，这里不是家，这里是旅馆，还要向前走。”哎，这个佛教就教导众生的方法，释迦牟尼佛也是煞费苦心，也是这个样子。你这是《法华经》的这个讲的。现在呢，请大家打开这个经文，看看第二段，善现七情分。第二，善现呢是中国话，原来的话就是须菩提，在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里头，1255个人，在这1255个人里头呢，有10个高手。叫十大弟子，就像孔子，据历史上记载有3000弟子，里边在道德行为有成就优秀分子有72000人，好像孙中山国父，跟他革命人不少，有72这个烈士。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常常跟他在一起围绕他的有1255个人，在这1255个以外还有很多，在这1255个里边有10个。这个像阿难呐，博闻第一，博闻强记，知道的多，听的多。每次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他都有机会听。他出家以前没听的，佛也重新给他讲；出家以后，佛有时候带这个，有时候带那个，有时候这个没来，有时候那个没来的。可是阿难尊者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他都到了，所以他有机会听的多，记忆力又好，又好学，他是这个第一。目犍连的好，飞天入地，神通第一，舍利弗。智慧第一，阿摩利陀也是阿摩利天眼通第一。这个十大弟子啊，有十大弟子的故事集，有主因法则写的，修行法则写的，这个也不必详细讲。另外有释迦牟尼佛传，好几个人做的，翻译成了释迦牟尼佛传以修行法则的名，那个也介绍十大弟子。赶这个须菩提，我们今天晚上谈的须菩提呢，它是皆空第一。这个佛法里头呢，把这宇宙万有把它分析化验研究透视，有的认为是真实， 叫我法具有种，主观的我，客观的环境，都承认，都肯定，都有。有的是我法具空中，我法都把它否定了，这个都对，都不对，都不是最高的对。有时候我有法无种，自有我而没有法，或者法有我无种，无我而有法，都不可以。一共啊，有这种说法很多。根本的佛教在印度有20个部派，在我们中国华严中，唐朝这种显首大师就是显首宗，他把它归纳了，有6个条件，6个名词，就把这20个部派都代替。我们讲这个判教所讲的35教10宗，在10宗里边有6宗把20派就掌握了，另外还有4宗更高，这就是拿这10个条件、10个道理来观察佛教、批判佛教。这个佛教对宇宙万有的看法、体验、了解、处理的手段，超过不了这4个这个手段、这个方法啊。咱这个解空的，要说这空否定这个宇宙万有，大家不要因为佛教都把宇宙万有都看空了。有的哪个宗派他就不说它空，就说它有啊。有的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那空不是就是什么也没有了？那很糟糕，那叫恶取空，也叫恶去空，也叫断灭空。到那里头死了以后，那功夫好禅定，可以到那个无相天。到无相天的话，叫色界天里头，有500大劫的寿命。完了以后出来那个定以后，那个定力一消失了，会下地，会很惨。那个看法就不对，因为这么什么也没有了，不对。我们六道众生、人类的众生也不对，我觉得什么都是实在的。这两个最大的彻悟，两个极端，无相天的极端什么也没有，我们人类的极端就什么都是真的，所以才要争，才要爱，才要贪，才要巧取好多。临死的时候也不怕，那心里头念念的抓得紧紧，妻子儿女、妻财子路抓得很紧啊，尤其把自我的生命。所以这两种人，一个无相天的，一个人类，很惨，都是极端。这个空的话呢，有小圣空、大圣空。小圣空啊，就是用印象说生法，把它解开这个扣子。大圣空的话，那就完了。这个是《金刚经》这个空，据经教家批判，是大圣的实教，原始的实，开始的空。现在我们就讲这个，看看经文。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拨佛言。西游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扶助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相扶心？应云何？原来的文字是云应住，云何相扶心？姜维能啊，把它改了，应云何？云何相扶心？这没什么大关系。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呀！如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扶助诸菩萨。如今谛听，但为如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相扶其心。为言，世尊，愿药欲闻，不要愿，愿乐那不对，愿药，愿药就是希望、企图，渴望。你要乐的话，就是我听着很快乐，那就不对。愿药欲闻，这个第一个，这一段的这个题目叫做善现七情分。第二，因为这一段排到第二，所以就第二就不要讲了。善现就是须菩提的中国的名词，善现就是须菩提齐白对佛开口说话了，问了问题了，请佛来开示，请佛指导，请佛给说明，这个很好懂。善现呢是须菩提的翻译的中国的名字，因为他呀特别能够观察透释迦牟尼佛的平素的行为，完全是在那默默的宣示一种道理，透露一种道理。他说什么道理？让我们应何应住？怎么样按住你的心？云何降伏其心？释迦牟尼佛一常生活之中，都是默默的、不开口的透露，告诉我们降伏您的妄念心，按住妙明真心那个道理、那个方法。这个须菩提观察透了，好像做梦刚刚醒了一样，大梦方醒了， 酒醉酒了刚刚酒醒了一样，如梦初醒了。所以就随着释迦牟尼佛随着大众都坐到那个地方了。走坐那以后，他一想这个道理很重要，我懂了，大家是不是懂了呢？而且我也需要深刻的了解，所以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就要问大众了。这篇文章呢等一等再讲，现在呢先讲这个须菩提。须菩提的名字有五种翻译，第一种翻译叫空生。因为他这个人呢很奇怪，因为他对空的道理非常懂，他的名字啊也很合乎他这个人。他一生下以后，他降生的时候，他家里的所有的珠宝玉器古董，家里很有钱，都忽然间都失其所在，都没有了，仓库都空了。比方桌子摆的什么画瓶了，摆的什么珠宝玉器了，古佛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啊，这就是显现一种道理，显现这个小孩子大对佛教的空的法非常能够体会的深刻。第二呢，散现过了七天以后，他家里东西又出现了。这个起初级骨头园的寂骨都长者也有这种情况。他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他是很好布施。那些罗汉一看他家要受穷有神通，就叫阿难尊者去劝他不要布施了，一旦布施会很惨啊。后来阿难尊者去了，去劝他不要他布施了，因为还有两个船，走货的船在海上，走在路上会出事。结果这个寂骨都长者勇猛精进，布施心很真切，没接受他的劝导。说是佛都是劝人布施，什么时候劝你们？要你们告诉我，不让我这个布施了。所以后来他家里果然也穷了，空了，空了，后来又出现了。他有一种现实的马上好的感应，因为他布施的心太真切。善现就是七天以后，家里头的金银财宝忽然间不现的东西忽然间又出现了，好像得而复失一样，各种无时无得。第三呢叫善思，因为什么？他善于通达一思之道，一二三思的意义，实在的思就是善达，善恶的善，道达的达，这是他特别容易了达通达了解，因此能够体会到什么一思之道。什么叫一思之道呢？就是那个什么，佛教讲万法归一啊，有一个句子和尚，句子七首归一书席地床面明里七句子，那个句子，句子和尚呢两个字通用，一个起字一个字字，两个字都通用。句子和尚外号叫一直禅的这个什么和尚，很多人呢都找他谈法，都是学者名流常常请教他问题，学识很好。一问他佛法，谈到禅宗他也不多说。如何是佛法，什么才是佛法呢？他就这个样，他就对着那人就这么一比的，常常这么比的。他身边有个徒弟，这个小傻弥14、15岁，成天看他这么比的，他高兴的一想，佛法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就这么一句话了。后来有一天这个老和尚不在家，老和尚不在家呢，又有来了很多的这个名流，社会名流来请教佛法。请问小师傅啊，你们老和尚在不在？他说不在。你们有什么事吗？来我们请教他佛法。他说没有关系，师傅不在没有关系，你可以到里边，我还不敢说我懂，一知半解还是有，我也可以差不多可以啊，那种意思我可以应付了你们。这些人一看他出家人们很懂的佛法，也不好轻慢他，就坐下了，坐下倒水了，寒暄几句，请问各位大居士有什么指教？他说请问这个师傅啊，我们常常问老和尚一句很要害的一句话，今天可不可以问？他说可，没关系。请问师傅如何是佛法？他也把手这么举起来，举起来完了，别人看看你，看看我看看你，也不好说你懂什么。人根本要讲没讲，没讲什么，搞不清搞什么，这是学了。大家也不好意思给他难看，好，谢谢师傅，就走了。走了以后，老和尚回来就问了，就像我说，蔡居士，我今天没在家，有没有电话？有没有什么事儿？这得问老和尚问了，我有没有人来？有人来，谁来了？谁来？来有什么事？哎呀，师傅，还是那一套老套的，问佛法。我说问佛法，你没告诉他我出去？他说我就替你答复了嘛，很简单，你怎么答复的？他就讲了，他说如何是佛法呀？我就是照你来讲，我把这个手这么一伸，完了老和尚一看了，他没懂。他没懂呢，有一天大家集合讲开始，早上 禅宗也不上课诵，就是讲开示。讲完戒的时候，老和尚把那戒倒啊，那古代时候要不能守戒的，一定要破戒，宁折生命不破佛戒，就要自己个人自杀了，不能砍掉，砍掉了赶快给他包扎，赶快完成。过了两三个月了，好了，有一天又集合了，有一天一集合又把他叫出来了，先把别人叫，常常问呢，好像考验呢，挂我讲还要倒过来考验品重啊。某某人你过来，那这规矩立法很好，就跪到师傅有什么这个指教。如何是办法，他成了习惯了，手一伸没有了，哦，怀念一看没有了，赫然大悟了，哦，他说原来如此，哦，满身大汗，身体都发生变化，痛哭流涕，谢谢师傅慈悲，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把手指头砍了还要谢谢。哎，这就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哎，就是这个宋朝有一个黄龙山，黄龙主是智慧的慧，信旧的信，还有个慧南，东西南北的南。那个主事啊，有一天在庙上，在山坡上打坐，据说这个什么吕洞宾吕岩，唐朝考进士没考上，一个秀才，就是吕相公，从空中飘过来了。他后来修念佛法门，他在空中要到极乐世界去，他不是刹那时间，他可能是下品生。一看风景很优美，是西湖，他好游山玩水，好作诗词歌赋。一看很留恋，哦，这个风光明媚哦，这简直这个花红柳绿啊！这么心念一动就完了，就在那里成仙了，没去了，啊！他没有办法了，就回来回去飞来飞去修仙道，修仙道寿命能延长。这一天就飞过来了，飞到黄龙主使正在这打坐，有一股白气冲天，道气，他这个仙气啊，斗不过道气，过不去了。那黄龙主使在这打坐，如如不动，就知道他来了，他就往下一看，是个和尚。他就大喊：“这下边什么和尚，竟敢挡我大仙的去处？”他说：“贫僧，这个黄龙会仙。”哦，他就降落了啊。完了，他俩就交谈了。那就问他大仙：“你修什么？”他修什么？啊，他就一问一答，一问那谁，问那个吕洞宾啊。他说：“你如何是道？啊，你修什么道？”他说：“我万法归一。”他马上就问：“一归何处？”他没有答出来啊，然后那谁再给他开示？后来呢，他就很感触了，就说大彻大悟，就皈依三宝了啊。所以他弹那个琴，古琴也不要了，葫芦也不要了啊，宝剑大概还是带没带不知道了啊。这个只破葫芦率碎琴呐，从今不练共中金。自从黄龙后，十回从前错用心，从前五百年的道都白修了，都修错了。这就是万法归，所以说有也对，无也不对，万法归一时之道，勉强为了要说，不说怎么办呢？也只好说是一，可要说个一的话，就是有就是有一就有二，一是数的根本，所以说不能说有那个一，不能说没有什么也没有，那就糟了。所以说呀，回摩诘就是不得已，只能开口说不二，他不说一就糟了，变成有了，失掉空的性了。要说空。不会出万事万物都骗了，所以自豪不二，自豪说不二，不二什么？不是一，也不是什么也没有。另外的话呢，好像模棱两可，所以怎么办？连不二他也不说，所以文殊菩萨请他说他就不说了。后来文殊菩萨当大众赞叹，他说的最高，他没说他就是做的最好了，我说的再多都没用，就是这个意思。文殊菩萨那么高的境界都不行，所以宇宙的万法的来源都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就是你，就是我，就是那个东西是永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不异离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心之于目，要暗示我们，叫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右眼眼睛看不见，心眼也没体会到，不是靠右眼睛看，靠心里去体会，也没有体会到。所以说，须菩提三大一时早，他知道不二法门。他看佛，佛这个身内室外有一个道，道家管叫道，我们就叫玄奘妙真如性。这个是遍一切处的。处处就是三福那两句话，那个庞蕴居士那两句话，处处不离他。每一天我们在道中走来走去，道在我心中，我在道心中，道即是我即道，道比我还大，道比道也不小。这个东西就是形有勉强，很抽象，处处不离他，处处无痕迹，就很难。所以啊，圣贤之道有的时候都差不多。 所以说老子了孔子说那个中庸了和那个老子那个道了道德经了都还是差不多。三达一时之道之道啊须菩提也。一时之道就是不二法门。十相之理我们讲十相般若的道理他也知道所以他才叫做善识。空生呢管他叫空生呢是表示空理。管他叫善现大家再看七天以后叫善现。善现的话表示有的意思空生表示空的意思。空有何以第一个空空可以出假。出空出假就是不会断灭。出假入空就不会执着这个假的因为是真的。说空空假假假假空空不空不假不假不空。这是真正的这个什么道理。第另外它叫善吉为什么叫善恶的善吉祥吉因为它出生以后好像释迦牟尼佛出生以后他这个净饭王夫两个找人来给看相他家里也找一看相算命。也给他一算命一看相说他既善切吉这个人很善关键是个大慈善家是个圣贤而且这一生很吉祥他能得到能成阿罗汉当然很吉了。既善切吉说明叫善吉最后叫第五个名字叫妙善因为他有前面那四个名字那四个名字表现这个人的四种德性四种成就四种高贵之处有这四种高贵的条件所以他这个生命是个奥妙的生命是个很了不起的。这是须菩提的讲述这个名字的解释。十长老须菩提什么时候呢正在释迦牟尼佛收一钵席住以拂桌而坐默言不语大家都坐定了。正在这个时候恶事一种透露出一种道理。这个时候须菩提大吃一惊原来佛二十几年一场传一吃饭之中都在这不言而叫不说话的指导我们叫我们认识自己真生命可惜我们辜负佛心到现在不知道啊、哦、很幸运我今天看穿。